那大家好，那个我是来自微软全球技术知识中心的高慧杰，那很高兴的能在这次Webcast 上为大家讲课。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使用微软的这个消息队列，也就是 MSMQ 去构建可靠的移动应用程序。那说到这个 MSMQ 呢，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长期以来呢，这个 MSMQ 啊作为微软标准的这个消息传递组件啊，经常被应用于各种企业应用中。那比如说充当中间件啊，等等等等。那所以一般呢，我们看到 MSMQ 啊，总会联想到复杂的服务器环境啊、网络拓扑啊，以及大型的异构系统的交互等等，很难会把它跟我们手头这个这么小的移动设备联系在一起。那没错，MSMQ 呢，的确是非常适合复杂的大型应用、企业应用。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从本质上来说啊，MSMQ 背后也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消息传递机制，它可以将消息呢安全的送达目的地，而不在乎说这个发消息的源头和目标呢是否有直接的连通性。那这就意味着 MSMQ 本身啊，非常适合于各种需要在不可靠的通信环境中传递消息，以便和外界进行交互的这样的应用程序中。而恰好呢，我们的 Pocket PC Smartphone 就是这样一个设备，它随时可能移动，随时可能连上公司的网络，又有时候呢是通过无线方式上网。而无线网络呢，又因为其本身的不可靠性啊，总是时断时续。那总之就是一句话，这个是不可靠的网络连接来维持了这样 Pocket PC 上的这个连接。那在这样的设备上呢，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缓冲的消息的机制，并且呢，能够在网络啊连接恢复的时候呢，再转发消息的能力。所以其实像这个 MSMQ 啊、CQCE 这些产品都是非常符合这个概念来设计的。那 MSMQ 呢，可以说是其中最简单而且最容易实现的一种。那另外我想提一点，虽然这是一个面向开发人员的课程，但是我们不会仅仅讲编码，我们还会给大家讲述啊 Windows Mobile 上的这个 MSMQ 的基本能力，并且告诉大家这个 Windows Mobile 上如何去安装和配置 MSMQ。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如何在 .NET Compose Framework 2.0中啊编写基于 MSMQ 的应用程序。那最后呢，讨论 MSMQ 的可靠性、安全性以及性能等。那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啊，最基本的 MSMQ 的功能啊，无外乎就是让两个应用程序不用建立一个直接的连接，而方便的与对方进行通讯。当然了，MSMQ 也有其他的一些特性，比如说保证消息传达啊，对消息进行路由啊，以及提供一定的安全保证啊，等等等等。那这些特性呢，存在的本身啊，都是为了支持让非连接的应用程序相互通信的。那 MSMQ 的魔力就在于说，应用程序 A 可以发一条消息，将它保存在一个 MSMQ 的消息队列中，并且让应用程序 B 来取。那一旦应用程序 B 取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它还可以发一个响应消息到队列中，再让应用程序 A 来取回。那你的应用程序呢，只需要了解说发送和接收这两个动作就可以了，其他诸如网络管理啊、连接支持啊等等，都可以交给 MSMQ 来考虑。那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MSMQ 啊，消息队列的这个基本类型。MSMQ 呢，只是两种不同的消息队列，分别称之为 public 公有消息队列和 private 的私有消息队列。那对于公有消息队列来说呢，它必须存在于一台加入了预等服务器上，比如说，通过那个 Active Directory 活动目录来发布和定位。那它的队列名称呢，一般是机器名加上斜杠加上队列名。那对于私有消息队列来说呢，它的大部分属性啊和公有消息队列相似，但唯一不同的是它不需要依赖于 AD，不需要依赖于域，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不能通过 AD 来查询它的位置。那私有消息队列的 一般名称呢是机器名加上斜杠，private dollar 再加上斜杠那个队列名。另外呢，比私有消息队列，比起那个。其实私有消息队列的效率呢，要比那个公有消息队列来得高，因为它不需要进行 AD 查询。那在 MSMQ 的开发中呢，无论是私有消息队列也好，还是公有消息队列也好，我们都通过啊 Direct Format 这种命名的方式啊，来指定我们的消息队列的路径。它的形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Direct Format 命名法是 TCP 或者 OS 加上冒号加上队列的这个地址名称，如果你用那个 TCP 冒号作为前缀的话呢，它表示用 IP 地址来标识这个队列，而 OS 的话呢是指用主机名来定位。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CE 啊，Windows CE 或者是 Windows Mobile 啊，对这个 MSMQ 的支持。那 CE 上的这个 MSMQ 啊，它的实现呢，就是一个桌面电脑上的这个 MSMQ 的一个子集。它和桌面版的这个主要区别就在于说，首先，它无法从一个远程消息中读取消息；另外呢，它仅仅作为一个客户端存在，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一系列的，比如说像 DTC 这样的事务中去。另外呢，一个特点是它可以跟踪NIC 跟踪这个功能，其实就是说，它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网络连接恢复的时候啊，去重新尝试发送未发送的消息，这在我们的移动设备上其实是非常有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 Win CE 下或者说 Windows Mobile 下，这个 MSMQ 连线的一个基本场景。首先是第一个连接场景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线网络下，支持访问 Internet 设备啊与公司网络发送消息的一个标准的场景。那可以看到呢，图中设备 A 就是这个能够访问互联网的这个移动设备，它通过一台架设在互联网上的应用程序服务器 B 呢，来和企业进行交流。在服务器 B 上，我们可以部署桌面版的 MSMQ，并且呢，在上面启动一个私有消息队列。那如果我们部署了 AD 的话呢，也可以创建一个公有消息队列。那一旦这个消息队列开始服务啊，我们的设备 A 就可以通过 TCP/IP 协议了，来给服务器 B 发送消息了。那服务器 B 上的应用程序呢，同时也会从这个本地的消息队列中啊，取出收到的这个消息进行处理，或者转发给其他的内部应用程序。那这个应用场景呢，就非常适合于我们的这个发送一些销售报告啊，就这样之类的一些应用。那之前呢，曾经有过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客户呢，他是一家销售手机上网卡的公司，那销售人员呢，通过 Pocket PC 啊，上的应用程序呢，将每天销售的这个 SIM 卡或者 UIM 卡的卡号呢，作为一个报表发送回公司。那这个应用程序背后呢，它就是通过 MSMQ 来实现这个消息通信的。另外呢，如果考虑到咱们有些企业内部啊部署了防火墙，或者说不愿意将一些敏感的端口呢发布到 Internet，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HTTP 的方式呢来进行 MSMQ 的消息传递。在 Windows CE 4.0之后的版本，以及 Windows Mobile 5.0之后的版本呢，已经增加了对通过 HTTP 协议来进行消息传递的支持。但很遗憾，目前我们最常用的 Pocket PC 2003上呢，还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它目前还不能支持 HTTP 传输。好，那第二种连线场景呢，也是十分普遍的。它是处在局域网中的一个无线设备啊，和其他处在局域网中的设备呢进行交流的一个模式。那这个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原来为公安处设计的一个方案，就是这样类似的场景。公安处某个部门的员工呢，需要通过 POC PC，通过无线网络来互相发送信息。那他们公安局这边呢，会有一个自己的无线局域网。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 MSMQ 啊来进行这个安全的消息传递了。那比如说我们的设备 A，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设备 A，右边是设备 B，当中是一个 LAN，也就是无线局域网。那比如说我们的设备 A 呢，希望发送一个消息给 B 的话呢，我们只需要在设备 B 上创建一个私有消息队列。一旦设备上 A 上的应用程序啊发送消息给这个队列时呢，设备 B 上的应用程序可以得到响应，并且取得这个从这个队列里取到这个消息。那第三种情况呢，会相对来说复杂一些。这是当两台设备啊，都处于不稳定的这个互联网连接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交流的一个情景。那这里看到两台设备啊，都有可能随时会掉线，所以它不可大可能通过 IP 地址或者机器名来彼此定位。那同时呢，一般移动设备上的这个 IP 地址是动态的，不一定是每次都可以分到相同的 IP。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必须使用一台也在互联网上的服务器 C 作为一个中介，把他们的消息中转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设备 A、B 当中是互联网，右边呢是互联网上的一个服务器 APPC。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呢，因为服务器 C 上我们可以创建两个消息队列，这片橙红色的这个四块方块组成的就是我们的消息队列。那在服务器 C 上呢，我们创建两个消息队列 A 和 B。消息队列 A 呢，用于接收从设备 A 发来的消息。那一旦这个队列中有消息的话呢，服务器 C 上的应用程序会将它取出来，保存在本地的这个缓存中。那作为设备 B 来说呢，它会通过轮行的方式啊，间歇的去发送消息到服务器 C 的这个消息队列 B 上。它服务器接收到了 B 发来的消息后呢，会检查本地的存储。如果说保存有 A 发来的消息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回应消息发给应用程序 B。那通过这样一个流程呢，设备 A 就可以与设备 B 通讯了。这个场景应该说是比较复杂，而且那个从编程的角度来说，轮询也是一种效率非常低下的这个开发过程。那并且开发难度也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在一些特殊场合呢，这样的场景还是应该说还是有用的。就比如说两个设备都在防火墙后，那又想访问互联网，又想彼此联系到对方的话呢，可以使用这个场景。另外呢，在我们 Visual Studio 2005中啊，MSMQ 的开发呢，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原生代码，也就是 Native Code，现在我们是可以使用 .NET Config Fork 2.0。使用托管代码来操作我们的 MSMQ 消息队列了。那么，所有与 MSMQ 有关的对象方法都被包含在了 System 点 Messaging 这个名词空间下，System 点 Messaging。那由于要在 .NET Config Fork 2.0下进行编程，所以呢，Visual Studio 2005呢是必须的。另外呢，您还需要在目标设备啊或者调试用的这个模拟器上呢安装相应的 MSMQ 组件，那才能开始真正的开发。或者说调试 MSMQ。另外呢，针对 WinCE 的操作系统的话呢，必须是操作系统您在构建的过程中啊，选上这个 MSMQ 的组件包，它才能支持 MSMQ。对于 Windows Mobile 2003的 Pocket PC 或者 Smartphone 来说啊，你可以从相应的 SDK 目录中进行复制安装，这个之后我们会看到。那如果是 Windows Mobile 5.0呢，需要通过一个称之为 Option Server Component 的组件包进行安装，那详细呢，你可以参考 MSDN 相关的网站。那在 Visual Studio 2005中建立一个 MSMQ 的应用程序啊，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创建一个智能的设备的这个托管工程，然后呢，在 Reference 中加入对 System Messaging 的这个引用就可以了。或者您使用 WinForm 程序的话，您可以更简单的从工具栏上拖曳一个这个 Message Queue 的组件到设计窗口中，应该说非常的方便。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段代码。这段代码应该说是最简单的用于这个创建一个消息队列并且发送消息的代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这边有一个 STR DSTQ 这样一个字符串，它用于描述我们所要创建的这个消息队列的路径。那 private dollar 呢，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private dollar，说明它是一个私有产品，对不对？这个我们在之前已经提过。那而后的这个 Q on device 这个字符串呢，就是它的消息队列名称。那一旦确定了整个消息队列的路径以后呢，我们使用 message queue 一点 create 来创建这个 queue。当然，首先我们会使用 exist 这个方法呢，来测一下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消息队列存在。如果存在，我们就不需要重新去创建它了。那一旦创建好这个消息队列以后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消息队列的这个对象。我们通过新建一个消息队列的对象来打开它，然后呢，创建一个消息，并且呢，通过这个消息队列发送出去。应该说非常简单这段代码。那这其中大家要注意一点是，虽然我们创建了一个消息队列的对象，但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我们只是打开了它，我们真正创建在设备上创建的这个消息队列的方法是用 create 这个静态方法，而创建一个 message queue 的对象这个方法呢，只是把它打开，这个大家不要混淆了。那接下来呢，这段代码就是用于接收消息的。紧跟于刚才那段消息之后，我们首先会创建一个 format，也就是格式化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是用一个 XML 的 format，就是说 XML 的格式化器，那并且呢，指定它的 body 是我们刚才的那个消息，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 receive 方法对消息进行接收了。那同样，同步的接受，这里我们是通过同步的方法去读取这个消息。那所谓的同步读取呢，指的是我们会等待消息队列，直到有消息收到消息，我们才会返回。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线程有时候就会挂起来，因为它会等消息。那如果你需要通过异步的方法呢，我们也可以在后面进行讨论。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段演示，是在我们的 Pocket PC 上最基本的进行这个发送消息的演示。好，这边我们看一下那个演示程序。这边呢是一个用 .NET Compress Work 写的这个一个托管的 Windows Form 样例程序。这边呢有一个 Send Test Message 按钮，点击这个 Send Test Message 按钮，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的事件代码，就是刚才我们所描述的创建消息队列的最简单的这个代码。这边呢有队列路径、创建消息队列、判断消息队列是否存在，以及创建这个消息，并且打开消息队列把它发送出去，最后呢关闭消息队列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模拟器上跑一下，看看这个程序在模拟器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好，这个程序起来了，这边我们按 Send Test Message 来发送这个消息。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程序报了一个错 ，Manage Queue 这个 service 啊 is not available， 表示那个消息队列服务不存在。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回到这个 slide 中啊。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的这个程序呢，它报了一个错，这是怎么回事呢？虽然代码它是正确的，我们程序却抛出一个异常，说 Message Queue 服务不存在。那这个异常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在默认的情况下呢 ，Windows Mobile 啊没有附带这个 MSN Queue 的组件，这个先前咱们已经提到过了。那即使已经安装了这个 MSN Queue 组件的情况下呢 ，MSN Queue 的服务驱动程序啊，在默认的情况下也是关闭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操作系统中啊，必须先安装并且启动这个消息队列的服务。那如何来确定咱们这个设备上是否有安装 MSN Queue 组件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文件浏览器或者 XDSync 去查看一下设备的这个目录中啊是否存在 msmqd.dll 这个文件。该文件呢是 msmq 运行时的文件，如果有的话呢，就说明这个组件已经安装了，否则的话呢，您必须通过其他手段来安装。比如说在咱们这个 Pocket PC 或者 Smartphone 下，我就必须将以下文件复制到这个 Windows 目录下。首先有 msmqd.dll， 它是 msmq 啊 for CE 的这个基本组件，它以设备驱动程序存在。MSQRT 呢是它的运行时，以库文件形式存在，以及 MSMQADM 这是它的命令行的管理工具，以及 VisAdmin 是它的这个图形化管理工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MSMQADM.exe 它是一个命令行管理工具，而 VisAdmin.exe 呢它是一个可视化管理工具。那这些文件呢我们都可以在 SDK 的目录下找到，在这个 device也就是 Pocket PC 或者 Smartphone 上面的这个 Support， 然后 MSMQ ARM V4。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可能会有两个目录存在，一个是 ARM V4， 一个是 X86， 那分别对于不同的这个平台。原来我们的 X86 模拟器呢跑的是这个 X86 的这个代码，但是如果是在 V4 2005中呢已经是支持我们这个 ARM 的这个仿真，所以您只需要安装同一个 ARM V4 下的这个安装包就可以了。那一旦把这些文件啊全部拷到这个设备中的 Windows 目录中呢，这个部署就基本上算是完成了，接下来只要把它启动起来就可以了。如何在这个设备上启动它呢？我们来看一下 MSMQ 啊提供一个命令行的管理工具 MSMQADM， 用它来进行 MSMQ 的配置。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 MSMQ 的基本的这个命令，比如说 Register Install 它是加载这个驱动程序，Register 呢是注册配置信息，那 Enable Binary 呢是启动这个消息传输协议，最后呢通过 Start 来启动这个 MSMQ 的服务。 另外呢，可以通过一些命令啊，比如说 status 来查看这个 MSMQ 的状况 ，stop 呢来停止服务 ，register clean up 和 register uninstall 呢用来卸载整个 MSMQ 的驱动。另外呢，我们也有了一个 vsadmin 这样一个程序啊，用它可以来可视化的配置这个 MSMQ 的这个状况。事实上，它在背后也是调用这个 MSMQADM 这个程序啊，来进行基本的操作的。那接下来呢，我看一段演示，这段演示可能比较长，大家耐心看一下。说的是如何在这个 PolyPC 上安装和配置我们的 MSQ 组件。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把我们这个 MSMQ 的组件安装到咱们这个设备或者模拟器上，以便呢我们可以安装 MSMQ 并且将它的服务支起来。那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个 MSMQ 的组件啊，针对 PocketPC 2003来说呢，它是放在我们的 PocketPC 或者 Smartphone SDK 中的，它位于 C 盘根目录下Program Files 中的 Windows CE Tools 中会有 WCE420 这样一个目录。那进去呢，可以看到 PocketPC 2003和 Smartphone 两个 folder。如果你安装 PocketPC 2003的版本呢，你就点击进去，会看到里头会有一个 Support 目录，其中的 MSMQ 呢就是它的安装组件了。那这里分为两个版本 ，ARM4 和 X86。X86 是针对原先的模拟器而提供的。那目前我们的模拟器跑的都是ARM4 的这个模拟的都是 ARM4 的这个 CPU， 所以在 Visual Studio 2005上，我们只要把这个目录下的文件拷贝到真实的设备或者模拟器上，它们都一样会运行的。那在这里呢，我们 Visual Studio 2005中提供两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啊，你可以把它复制到咱们这个模拟器上。第一种简单的方法呢，是通过所谓的模拟器设备管理器。在这边的模拟器设备管理器中啊，针对每一个模拟器印象都会点击右键菜单都会出现 crandle 和 uncrandle 这两个命令。通过这两个命令呢，我们可以方便的将它和台式机上的这个 ActiveSync 同步软件连接在一起。这样呢，一旦我们通过这个 crandle 命令啊，把它跟我们的桌面电脑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便可以像访问真实设备一样，在我的电脑移动设备中访问这个移动设备模拟器的这个文件系统的，那我们只需要像以往那样直接把文件拷进去就可以了。那针对开发人员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法，直接将这些文件啊拖曳到我们这个工程中，让它呢作为工程的一个内容，也就是 content， 直接部署到我们的设备上去。一旦把这个文件拽进咱们这个工程中以后啊，可以看到所有的项目都会有一个称之为 build action 的属性。如果拖进去的是一个二进制的文件的话，默认就是 content。点开来看一下，这边还可以有 compile 或者 embedded resource 这样相关的选项。所谓 compile 呢，就是指这个文件是作为一个编译的部分和整个工程一块构建的，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源代码文件或者资源文件。那如果是 content 呢，程序就会把这个文件单独的部署到我们的设备上去，作为一个程序所运用到的内容文件来使用。除了这个 content 选项我们要选上以外，还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必须有这个 copy to output directory 这个选项，默认是主要的 copy， 也就是说默认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把这个文件拷到设备上或者模拟器上的，必须将它写成 copy always 或者 copy if newer， 这样呢，程序就会永远将文件拷到设备上，或者在文件设备上，在设备上进行文件的更新。这里我们选 copy always。好，现在我们来部署一下这个设备到我们的模拟器上，看看是不是它把文件复制到了我们这个设备上去。 这边呢可以看到文件拷贝啊，整个的流程都可以在这边查看到啊，这边已经有了我们所有的文件被复制到相关的目录中去了。那为了验证这个事实呢，我们打开模拟器看一下，我们打开文件浏览器，在这个 Program Files 下的 MSMQ 啊，其中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组件拷进去了，因为 DLL 和相关的一些系统文件都是隐藏的，所以我们暂时看不见。在我们把这个 MSMQ 相关的安装文件复制到咱们的设备或者模拟器上之后呢，我们可以尝试啊使用这个 VisualAdmin 这个图形化的管理工具来安装和配置我们的 MSMQ。单击 VisualAdmin 可以看到出现了这样一个界面，在里头呢我们可以打命令到这个命令行。由于 VisualAdmin 这个工具啊，它本身背后是使用 MSMQAdmin 这个命令行工具来执行各种管理任务的，所以呢理论上来说，我们只要在这里输入任何可以兼容 MSMQAdmin.exe 的命令行就可以进行相应的管理。那在按下 run 以后呢，这个命令会被执行，同时会把反馈信息啊送到我们这个上边的大的文本框中。那同时呢作为快捷方式啊， VisualAdmin 自带了许多已有的这个操作按钮，可以让您进行一些常用的 MSMQ 管理工作，比如包括安装、卸载、注册配置信息、检验等。那在这边呢，我们就要尝试一下安装我们的这个 MSQ 作为一个设备的驱动程序。我们在这边选安装，可以看到安装命令执行结束以后，我们的反馈信息中没有出现任何迹象。对于安装这一步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如果有任何错误的话，都会在这个信息框中反馈出来。那第二步，我们执行 register 注册一些设备的配置信息。哎，可以看到这个命令也正常执行了，它返回的是一个 GUID， 用于标识我们设备上的唯一标识我们设备上的这个消息队列。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 start 这个命令啊，尝试启动咱们 MSMQ 这个服务，按下 start 键。可以看到这里报了个错 ,operation failed, no error code available。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通过快捷方式中的 verify, 看一下我们当天的配置有什么问题。通过这个返回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 MSMQ 这个驱动已经作为设备驱动加载，并且呢大部分组件也工作正常。但是我们在第一行可以看到 Computer does not have a compatible name，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那在我们的这个 Pocket PC 里头啊，有一个设备名这样一个概念，无论是 Pocket PC 也好Emulator 也好，都有一个设备名，并且这个设备名会做成网络登录名登录到网络上去。那所有的模拟器啊，在初始的时候都会用 Pocket 下划线 PC 这个名字作为设备的设备名。那由于网络上存在一个或多个模拟器的情况下呢，就会造成设备名的冲突。对于 MSMQ 来说，这个它是高度依赖于设备名来进行消息传递的，所以它不能容忍说网络上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重复的设备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名称确实是 Pocket 下划线 PC， 那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将它改成一个比较独特的名字，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起一个名字 MEDCPPC， 这样就不会与网络上已有的设备相冲突了。好，我们回到刚才的 VisualAdmin 中，在改名以后，我们重新运行 Verify 验证一下配置信息，这次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再报那个错，所以呢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再一次尝试启动这个 MSMQ 的服务。哎，可以看到这次我们还是报那个错，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那其实对于 Pocket PC 来说啊，所有的设备驱动程序都是在启动时加载的。刚才由于我们加载了这个程序以后呢，加载了这个驱动程序以后啊，并没有重启系统，所以呢这个设备驱动程序也无从被激活。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使用 soft reset 对设备进行一个软复位。那一旦设备完全重启以后，我们可以再一次到管理工具中啊，尝试一下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服务提起来。我们按 start。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反馈信息中什么都没有反馈，就说明这个 MSIQ 的服务已经正确启动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刚才那个有问题的程序，在启动了这个 MSIQ 服务之后呢，是不是现象有所改观。我们回到 VS Studio 中再次启动这个程序，好，程序已经提起来了，稍等一下。好，这次我们再一次按 Send Test Manager 发送一个消息，看看消息是不是有被正常发送。稍等一下，那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返回任何出错信息，反而返回的是一条We sent our first message 这样一个反馈信息，就说明我们的第一条消息啊已经正常发送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否能够正常的从 local 的这个 queue 里接收消息。Hello world， 我们已经正常的收到了我们的第一条消息。那这样一来呢，整个的 MSMQ 消息队列呢就已经正常工作了。
好，我们回到 slide 中。好，那通过这个演示呢，大家可以看到啊，使用 VS Studio 中的 Content 发布功能和 VS Admin 这个图形化的这个配置工具啊，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将 MSMQ 啊安装和部署到我们的设备上。那这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呢，更是小菜一碟，但是对于个人用户啊或者企业大批量的设备的这个部署来说呢，就显得不切实际了。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我们就是通过应用程序中啊去调用 MSMQ ADM 这个命令工具啊，来让它程序自动的完成安装 MSMQ 的这个安装，完成它的安装和部署。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MSMQ 这个 ADM 这个命令行啊，来自动完成这个安装和部署。首先呢，我们会创建一个用于执行 MSMQ admin 的这个函数，称之为 execute MSMQ ADM。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函数内部呢，我们会使用 system.dynastics.process.start 来启动这个 MSMQ 的应用程序。然后就说这个进程，并且呢在进程结束时得到它的返回值，如果进程的返回值为非零呢，则表示安装出错。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在这边就可以把这个 status 啊传给这个 MSMQ admin 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检查操作。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函数来执行 MSQ 驱动程序的安装和配置信息的注册。大家可以看到这几步就是Clean up, install, enable binary 这几步都是进行注册的这样一个过程，都可以在程序中自动完成。那在先前的这个连线场景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Windows Mobile 设备啊，除了能与其他设备上的消息队列进行交流之外呢，也可以直接和远程服务器上的 MSQ 进行通讯。那要在台式机上安装 MSQ 呢，你首先必须安装相应的 MSQ 组件。那由于在默认的情况下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和 Windows Server 2003呢都没有加载这个 MSQ 组件，所以呢，我们需要进入控制面板中的这个添加删除程序，然后呢，在 Windows 这个组件选项中啊，选项相应的消息队列组件，并进行安装。那双击这个消息队列组件的这个图标这边啊，大家可以看到， 之后呢，大家会可以看到这个详细的画面，这边有几个具体的安装选项，AD 集成它是通用组件，这两个呢是在 Windows 上啊创建私有和公有 SaaS 队列所必须的，所以一定要选上。另外呢还有 MSNQ 的这个 HTTP 支持，那最后呢是一个 Trigger 触发器，这个基本上是用于桌面电脑，跟我们这个移动设备上的关系不大。那一旦安装好了这个服务器上的 MSNQ 组件之后呢，我们通常要做的也就是创建一个 SaaS 队列。要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代码。那由于 .NET 这个 framework 是跨平台性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桌面电脑上创建一个 message queue 的方法和我们设备上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通过 sys.messaging.messageQueue.create 这个方法的去把这个私有或者公有 SaaS 队列创建出来。当然在桌面电脑上我们有更多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管理器，就是 MMC 的这个界面，通过图形化的方式把它启动起来，就这样更加方便。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如何在这个服务器上安装和部署这个咱们的这个 MSNQ 组件。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把我们这个 MSNQ 的组件安装到。那在这个演示里呢，我们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使用服务器或者台式机来创建一个消息队列。在台式机或者服务器上，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通过管理工具来创建一个消息队列。那只需要点击我的电脑，并且按右键弹出管理菜单，然后选择管理我的计算机就可以了。这边的管理界面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在服务与应用程序这个栏目下面会有一个 Manage Queuing 这样一个选项，在这个选项里头呢，就显示了所有有关 MSNQ 的信息，比如这边有外出的消息队列、私有消息队列和系统消息队列等。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私有消息队列中啊，创建一个我们自己想要的消息队列。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按右键，出现一个 New 这样的选项，选择创建一个私有消息队列。之后呢会让您填入这个消息队列的名称，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填入一个 My First Message Queue， 同时下面会有一个 Transactional 的这样子一个标识，这个选项是表明这个消息队列是否是事务性的一个消息队列。什么是事务性的消息队列呢？我们会在事后的这个 slide 里头讲到。那这边我们先把这个选项不选，按 OK， 可以看到这个消息队列就如期的去创建起来了，并且呢，在这里还有它的路径和它的标识以及安全属性。那为了让我们的 Pocket PC 和 Smartphone 可以访问到桌面上的这个消息队列啊，一定要把这个 Everyone 的这个权限给它设好。另外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我们的管理界面中删除这个消息队列。好，那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如何在程序中通过程序代码去实现这个消息队列的创建。这边我们有一个 WinForm 的程序，按下 Button 1以后呢，可以看到我们和 Pocket PC 上一样，使用 Messaging 名字空间下的 Message Queue 这个对象的一个静态方法 Create， 就可以把这个消息队列给创建出来了。所传的参数呢，就是这个消息队列的路径名。好，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这个程序，同时按下 button 1， 再一次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管理界面中，刷新这个 private queue， 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多出一个 my private queue，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通过程序啊所创建的这个消息队列。
好，那咱们回到 slide 中来。那像一个远程消息队列发送消息的时候啊，就好比刚才拿我们刚才放那段 video 创建那个台式机上的消息队列来说啊，我们就不能拿代表本机的这个点儿来表示这个服务器的队列名称了。 先前咱们一直是用点儿斜杠 private dollar 斜杠什么什么什么，现在不能了。现在呢，相对来说呢，我们需要使用一种称之为 direct format name 这个命名方法，来命名我们的远程消息对联。那这个 direct format 这个命名法呢，一般有以下几种格式。那第一种呢，如果你的这个机器名啊，是访问这个远程的消息，远程的私有消息对联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这个 direct 等于OS 冒号 host name， 然后 private dollar q name 这样一个方法来访问。另外呢，如果你知道它的 IP， 并且这个 IP 是静态的话呢，它可以用 TCP 冒号，然后 IP 地址 private dollar 这个 q name 来访问。那如果它是一个公有消息队列呢，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 OS 或者 TCP 的前缀，只不过我们不需要再加 private dollar， 直接跟命名这个 q name 就可以了。那说到这个公有消息队列啊，很多人会疑惑，因为 Windows Mobile 上的 MSNQ 啊，无法通过 AD 去查询这个公有消息队列，那如何知道它在哪里呢？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Windows Mobile 上的 MSNQ 啊，会通过一个称之为 FIS， 也就是那个 Foxconn Loading Server 这样一个服务器的组件，来对消息进行路由。FIS 啊，是我们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组件。那一旦在服务器上配置好了这个消息路由以后呢，其实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上不支持公共消息队列，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设置这个 Register Key 来让它进行路由，并且当做一个私有消息队列来访问。那这个 FISQ 呢，是在这个 Windows Mobile 上是可以设置。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段代码中啊，如何去向我们的这个远程的服务器去发送一个消息。这边基本上可以看到，基本上很简单，除了咱们这个第一个队列名变了，变成 format name direct 等于 os 冒号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呢就是标准的我们一个远程服务器的命名法。那后面的 send 啊，以及是它的 label 啊 body 啊都是一样的，最后我们 send close。接下来看一下咱们接收消息。接收消息这边是一个同步的接收方法，同步接收方法里头呢，也跟我们先前提到基本类似，打开这个消息队列，格式化这个具体的类型。这里我们告诉 MSQ 我们会接收的这个消息类型是一个 string， 而不是一个其他类型。同时呢，我们可以开始 receive， 并且把这个可以设一个 timeout。也就是30秒，一旦30秒内接不到任何的消息呢，我们会返回。那如果你不设这个时间限制，它就会永远挂在那里，直到接收到消息为止。那同时呢，这次我们看一下如何用异步来进行接收。那异步呢，我们这边要做的之前基本上跟它一样，打开消息队列，并且设置格式化器。但是接下来呢，我们会有一个使用这个event handler， 就是咱们这个 .NET 里头的代理这个功能啊，去完成这个接收的这个方法。我们会创建一个称之为 my own receive completed 这样一个函数，并且呢把它付给我们的这个 delegation 托管的这个 handler， 把它加上去，我们就可以然后开始 begin receive 的话，一旦接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们这个 my own receive completed 的这个方法就会被触发。可以看到这里头呢，我们首先使用这个 end receive 啊，去结束这个接收操作。一旦我们触发了这个函数以后，我们说明已经接收到消息。那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结束这个 receive 的过程。同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manage body 啊给它取出来，因为我们刚才指定的是 string 类型，所以我们现在取 string 类型，并且呢把它秀出来。同时呢，那这一次的这个消息接收就算结束了，然后呢，我们重新开始 begin receive 进行下一次读取。那下一次我收到消息了，这个 receive completed 的这个函数啊，也会被触发到，应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过程。另外，我们看一下如何在这个 MSNQ 消息中啊去传递一个对象。那我们传递这个任何对象，我们都会必须有一个 format， 就是格式化器。那在桌面上，这个格式化器呢，指说明了咱们是以怎么样一个格式啊去传送这个 message， 就是传送这个 MSNQ 消息的。那它通常在桌面版本上呢，我们有三个格式化器 ActiveX、Binary 和 XML， 分别用于传输 ActiveX 类型的这个数据，二进制的数据或者 XML 格式的数据。那在 .NET 里头，我们仅有一个格式化体，就是 XML。这也就是意味着呢，我们在 .NET 这个 Compiler Framework 里头啊，只支持可以进行 XML 序列化的对象，把它可以传出去，其他我们没有办法传，所以我们只必须传之前必须确认这个我们所要传的这个自定义对象是不是支持这个 XML 序列化。那一旦可以支持的话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格式化器的这个目标类型啊设成你相应的这个自定义对象类型即可，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发送和接收了。一般设置目标类型呢可以两种方法， target type 直接把 type 对象 type 类型作为一个变量传给它，或者呢使用 target type name， 也就是说它的名字命名名字空间把它传给它也可以。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结合了先前的一些例子进行远程的消息队列的这个开发的一个演示。
那在这个演示中呢，我会给大家展示如何使用 VStudio 2005开发一个最简单的 MSMQ 消息应用程序。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 PostPC 上的 WinForm 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啊，是用于记录我每天的日程安排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约会名，它的时间地点，优先级 rate， 它的 memo 一些备注。在填好这些字段以后呢，我们可以按照发送按钮将我们的这个消息啊发送到一个远程的私有消息队列中。从这里的 format name 可以看出我们的私有消息队列是位于一个远程的服务器上的，并且呢我们是通过 host name 方法来对这个名称进行解析。同时呢它是一个 private dollar， 也就是私有消息队列，它的名称为 test queue。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会在程序中定义一个称之为 appointment 的自定义对象。这个对象所包含的字段呢，跟我们刚才在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信息啊都一一对应。比如说 appointment name 就是刚才的输入的约会名， data 就是刚才的这个日期时间， rate memo 都是相关的 WinForm 上的空间中的这个信息啊所对应的。那一旦我们在 WinForm 中填入了相关的信息以后呢，我们就会生成一个 appointment 的自定义对象，并且呢在 send 的时候啊，我们会把这个自定义的对象、啊、作为消息实体直接发送到我们的远程消息队列中让它进行接收。那同时呢，在我们的桌面电脑上啊，我们也必须开发一个应用程序用于从这个消息队列中接收我们的消息。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编写了这样一个程序。那通过 MSMQ 呢，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手段来接收我们消息，分别分为同步和异步这两个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会尝试使用异步方式啊来接收，这样一旦有消息送达的时候呢，我们的接收消息的函数就会自动被触发。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两个按钮，开始接收和停止接收。这两个按钮呢，分别用于开始和结束异步消息的接收。点击开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头的代码，我们都做了些什么。首先我们通过创建一个新的消息队列，并且以我们的这个消息队列的路径作为构造函数的参数来打开这个消息队列。接下来呢，我们会设置这个消息队列所发送或者接收的消息的这个类型知识体，使用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 format 格式化器来完成的。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指定接收消息的类型， target types 直接使用对象的类型，或者 target type names 使用对象类型的这个名词空间来指定。那在这里呢，我们使用这个刚才自定的 appointment 对象作为接收消息的类型。那同时呢，我们还会设定一个 receive complete 这个函数，这是指的 消息急速接收时被调用的函数，那这也是同步接收消息和异步接收消息最大的区别。那结束接收这个事件呢，会在消息实体在送达的时候啊自动被调用。在这个事件里啊，你可以对接收到的消息啊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所指定的这个消息接收结束这样一个事件中做了些什么。在这个事件里啊，我们首先会得到一个 receive completed 的 event r 的这样一个参数，它是用于表示接收事件的上下文。那通过这个参数呢，我们可以用 end receive 方法来结束当前这次消息接收。那一旦消息结束了，接收结束了以后呢，我们便可以使用这个消息的实体啊来交给后台的程序处理了。在这里我们把它转型为一个 appointment 的对象，并且交给我们后面的程序。最后呢，我们再一次调用 begin receive 进行下一次的这个异步消息接收。那最后需要提到的呢，在我们这里由于 MSMQ 的编程模型啊，它是独立于操作系统平台的，所以我们所有在这里写的这些桌面电脑上的 MSMQ 异步接收代码可以完全不加修改的运用到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平台上。那这个特性呢，就使得我们将以前台式机上的 MSMQ 应用程序啊移植到移动设备上，变得非常的简单。那这边呢，我们来联调一下这两个程序。首先我们把 Pod PC 上的这个应用程序记起来，哦，这边有一个错，啊，它已经记起来了。同时呢，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把我们台式机上用于接收这个消息的这个消息序列应用程序啊，给它记起来。好，起来了。这边为了方便呢，我们把这个接收消息序列应用程序置顶，同时呢，在我们的 Pocket PC 模拟器上对这个应用程序消息序列开始发送消息。这边我们按开始来启动一个异步接收事件。这边呢，我们会输入一些样例信息，比如说这是 MEDC 第一天，今天呢我主要的任务是 prepare 这个 booth， 我把它的优先级设为一，它的日期是6月23号。那我们这边选 send， 哎，我们可以看到消息已经成功发送了。好，我们的桌面电脑上也收到了这个消息。MEDC Day 1 6月23号 Rate 0 Prepare Booth， 好，证明这个消息已经被成功送达了。那第二次呢，我们会让我们的这个 MSMQ 啊有个小小的挫折，我们会发送第二条消息，但是呢会将网络的这个连接啊暂时切断，同时看一下这个 MSMQ 是不是能够保证我们的消息送达。这是 MEDC 第二天rate 称为二，第二天我的任务呢可能是准备这个 session。 好，在发送前呢，我们需要把网络禁用掉。在这里呢，我们通过打开 Windows 防火墙这样一个方法去把网络连接打断。那因为 MSMQ 本身呢是通过 TCP 端口来对这个消息进行发送的，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的 Windows 防火墙打上啊，这个消息序列就没有办法往外传了。我们启动 Windows 的这个防火墙，同时我们发送第二条信息。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消息已经发送了，但是从这个接收的情况来看呢，并没有被收到。我们尝试等一下，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Windows Firewall 关闭，看看消息是不是有被恢复。可能要稍等一下时间，因为好，这边我们看到已经收到消息了。 MEDC Day 2 6月24日 Grade 2 Prepare Session。 好，这就说明了在网络连接恢复以后啊， MSMQ 有能力把这个消息给它恢复回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测试。如果我们在消息应用程序啊，在发送消息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造成这个进程被意外的终止掉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MSMQ 是不是还有能力把这个消息啊完整的送达到我们的桌面电脑上。那这边我们安排第三天的 appointment， 第三天因为 MEDC 已经结束了，可能我们这边有个北京 City Tour， 日期呢是25号， Priority 我们把它设成3。那第三天由于没有什么事呢，所以就是 Have fun。 哎，我们发送，并且呢我们到这个设置里头啊，把这个进程终止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是不是还会被送达。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消息还是被送达了，北京 City Tour 6月25日 Rate 3 Have fun OK。 那说明呢，虽然有可能在发送的过程中啊，程序会意外的终止，但是只要你这个消息已经发送到了我们的 MSQ 组件里头，它就一定会保证被送达到我们这个目的地的。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 slides 里头。接下来呢，有一些辅助性的东西，可能大家需要了解一下。首先是这个设备上的这个名词解析。那 Windows CE 上的这个 MSMQ 啊，对以下的这个有关名词解析的这个设置，其实是非常依赖的。第一个是这个解析机器名的 IP 的能力，就是 DNS 或者我们的 Wins。另外呢，接下来是解析 IP 到机器名的时候反向的 DNS 或者说 NetBIOS 查询。另外呢，有内部路由消息的时候呢，尽量使用机器名而非 IP 地址。另外每台设备呢是用一个唯一的设备名称来标识。那做到这几点呢，是对我们的MSNQ 啊进行这个消息传递的这个顺畅啊是非常有利的。那同时呢，以下三个选项里头你都可以来配置这个名词解析，比如说 Wins、DNS 和注册表。那所谓的 Wins、DNS 呢，其实都是在服务器端设置的，我们在设备上其实不会有什么大的设置空间。那注册表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在 Pocket PC 上也可以，或者 Smartphone 上也可以进行设置的。这个 Pocket PC 上呢，会有一个注册表选项，就是 Local Machine 下的这个 COM TCP/IP Host。这个类似于我们台式机上的这个 host 文件，它同时呢包含两个字段，一个是 IP ADDR， 就是 IP 地址，它是一个16进制的数据。那另外呢 expire time， 通过 IP address 呢，你可以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建值的这个地址啊设成一个 IP 地址。那同时呢expire time 呢可以指定它的这个有效日期，一般我们设成9呢就是最长。那图形化的配置界面呢，是有这样一个 Pocket PC Host， 大家可以从 Heligo 上进行下载，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件。通过它呢，可以用甚至可以用这个可视化的方法去设置我们的这个 Pocket PC 上的名词解析。当有时候 Wins 或者 DNS 不可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注册表或者通过 Pocket Host 这个软件呢，去把我们的这个静态 IP 地址解析啊给它调出来，从而完成我们的这个消息路由。另外呢，提一下自定义的这个消息格式。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你可能会使用这个自定义的这个格式化器，就是 custom formatter。那要实现一个自定义或者格式化器呢，你其实也非常简单，你只要使用这个一个实现了这个 iMessage formatter 这个接口的类就可以了。那这个接口呢，包含三个方法 ：read、write 和 can read。那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数据流操作。同时呢，由于这个 message format 这个接口啊，也实现了 iClone label， 所以你也必须使用这个实现这个 clone 方法。那一旦是实现了这几个方法以后呢，您的这个自定义的格式化器就可以用了。那通过使用自定义的格式化器呢，您可以在发送啊或者接收的过程中啊，对消息进行加密。因为 CE 中的 MSMQ 呢是不支持加密的，所以如果您希望提高数据传输的安全性的话呢，可以通过格式化器来实现。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格式化器中啊对消息进行压缩。那这在移动设备上仅有很窄的这个带宽的情况下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另外呢，你可以参考这个这边提到的这个 MSMQ 的这个MSDN 的这个文章，这里头会有一个对 MSMQ 格式化器的比较详细的描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有关 MSMQ 的可靠性与性能啊。 那我们总结一下那个 MSMQ 所用到的消息传递协议。MSMQ 从 1.0 发展到现在的 MSMQ 3.0 主要是通过 Binary 和 SRMP 协议来传递消息。那 Binary 呢作为最原始的协议啊，从 MSMQ 1.0 到 MSMQ 2.0 中呢一直都有支持，并且是只支持 Binary 的消息。那随着 XT 和2003中附带的这个 MSMQ 3.0 啊开始支持 SRMP 呢，我们也可以通过 HTTP 协议来进行传输了。那 HTTP 协议呢，因为需要 XML、MSXML 3.0， 所以呢，相应的这个机器上必须装有这样的组件。但是由于为了节省这个 ROM 空间啊，我们的最流行的这个 Pocket PC 2003上附带的仍然是 MSXML 2.0， 所以呢，很可惜啊，在我们的 Pocket PC 2003上，我们仍然只能使用这个 Binary 协议，这就是为什么不能使用 HTTP 的缘故。那在 Windows Mobile 5.0 中呢，我们已经有了对 XML HTTP 的完整的支持。那同时呢，要在 Windows Mobile 上啊启动这个 HTTP XML 传输的话呢，我们需要打开 SRMP 协议，可以两个方法来做到这一点。第一呢，是通过咱们这个通过这个注册表中的Local Machine 下的这个 Software 下的这个 SRMP Enable 这个选项，把它设置为 Yes， 它就可以自动打开。另外呢，我们可以使用先前提到的这个 MSMQ Admin 啊，去 Enable SRMP 这个协议。那一旦通过了这两个选项，去 Enable 了这个 SOAP 的 Reliable Messaging Protocol 之后呢， HTTP 的协议就可以在 Windows Mobile 5.0 或者说 Windows CE 4.0 以上的这个版本中进行支持了。那除了通过这个 HTTP 访问啊，可以让这个 MSMQ 突破防火墙之外呢，也使得 Windows Mobile 访问公有消息队列变得简单。在使用 HTTP 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如下的 Direct Format Name 来指定这个相应的这个消息队列名称。那如果它是一个私有消息队列呢，就是 HTTP 下面的这个特定的地址，然后是 MSMQ 下面的 Private Dollar MyQ。那注意 HTTP 格式名称中啊，你既是可以使用斜杠，也可以使用反斜杠来标识，但是在 server name 斜杠 MSMQ 之后呢，才可以使用反斜杠。比如说以下这种两种 URL 其实都是被 MSMQ 支持的，这边可以看到大致都一样，只不过是这边使用了一个反斜杠，这边使用了一个正斜杠，那前面不变，后面可以使用正斜杠或者反斜杠。另外呢， HTTP 的这个支持呢，使得咱们这个 CE 啊可以更方便的访问这个 public 消息队列了。那访问公有消息队列呢，只要把 private dollar 省掉就可以了。这样子就无需通过咱们先前说到那个 FIS， 就是 Foreground Routing Server 进行消息路由。另外呢，我们通过部署 HTTP 的方式啊，还可以使它通过 HTTPS 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对消息进行加密，那保证了内容不被篡改或者窃听，这也是 HTTP 传输带来的一个好处。另外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对消息进行永久保存。大家都知道 ，Epoch PC 2003上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当设备啊不小心校正以后，系统就会硬复位。那这时候呢，因为所有的应用程序和资料都是保存在 RAM 上引起的。那虽然在 Windows Mobile 5.0 中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那程序可以保存在这个闪存中，但是2003上呢，我们还有很多 Pocket PC 2003在服役。那么我们如何保证这样的重要的业务数据在我们程序设计的时候不会在断电的情况下消失呢？那在 MSQ 里呢，我们可以通过编辑这个注册表的选项来修改保存路径，保存这个消息的文件夹的路径。那默认的情况下，它是指向斜杠 temp 斜杠 msq 这个路径，那显然这个路径是保存在 RAM 下的。那通过将这个路径啊指向 storage 或者 storage card 这样子一个目录中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相应的数据啊存储卡上了。这样呢，即使在应付位以后啊，这样的消息啊也不会消失。但有一点要注意的，由于外部存储介质呢速度比较慢，所以呢相对 RAM 来说啊可能会影响 msq 的性能。 所以呢，你要根据那个应用程序的类型啊，来对永久存储还是这个程序的性能啊，做一定的折中。另外呢，通过设置消息的 recoverable 这个属性啊，我们可以将一个消息设置为可恢复的消息。那对于这样的消息呢，如果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比如说设备故障啊，或者它没有被成功发送了的话呢 ，MSMQ 啊会把它存放在本地的消息缓存中。那一旦故障恢复后呢，会再次发送。那和一般的消息相比呢，可恢复消息啊，能保证一定送达，可靠性比较高。那相对来说呢，也会消耗一定的系统资源。那这边可以看一下代码，把设置为 recoverable 等于 true 就可以保证消息的送达，它比较慢。那 for 设置为 false 呢，就是系统默认的这个送达，它不能保证消息一定会送达，但是相对来说消耗的这个资源比较少。那如果你本身的这个程序设计的时候没有任何机制去得知当前的这个消息的是否会丢失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您使用把它设置为 true， 这样呢可以发挥出 MSQ 的最大性能。另外呢，除了这个可恢复消息以外，我们还有事务性消息。那所谓的事务消息是指这样一个情况，可恢复消息呢，可恢复性的消息虽然会被确认被送达，但是有一个问题，它可能会重复送达，也就是说一条消息可能会被送达一次以上。那第二呢，就是说两条消息啊，它的发送次序可能会颠倒，在我们这边可能是先发 A 再发 B， 到那可能是先收 B 再收 A， 那这时候呢，如果你的消息是有序的话呢，就必须使用事务性消息。那有了这个事务性消息以后呢，它可以确保消息单次有序的被发送。那再要提到一点，就是 MSMQ 在 C 上的实现仅仅支持内部的这个事务性消息，它不能与外部的这个MTS 啊或者 COMPLUS 啊一起进行参与到这个 DTAC 的这个事务中去。那这边要看一下如何去设置它是这个一个事务性消息。在发送事务性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在创建这个打开这个消息队列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把它第二个参数设为 true。 默认的情况下我们是使用它的一个重载，就是没有这个参数的选项，那这时候它的默认值是 false 的，就是非事务性的一个消息队列。那设置为 true 呢，我们就是创建打开以一个这个事务性的这个方法去把它打开，那这时候我们传出的这个消息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设置，也就是 transaction type 点 single 表示它是那个单条消息的这个事务性消息。 OK， 进行这样一个方法操作以后呢，可以保证消息啊单次有序的被发送。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MSMQ 的安全问题。那 WinC 上的 MSMQ 呢是不支持以下的安全特性的，第一个是用于验证的这个数字签名的信息，第二个呢不支持消息本身的加密，那另外呢也不支持客户端验证书的验证。那如何保证，因为在 CE 下这个 MSQ 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实现，所以它可能省略了一些安全方面的东西。那如何保证我们 CE 上的这个 MSQ 啊仍然可以安全的这个发送或者接受消息呢？我们建议您使用 HTTPS 来对这个端口进行加密。那如果前提是您可以用 HTTP， 这个就在 5.0 以上或者在 CE 上可以实现。那如果是在那个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使用那个设置 quota 这样一个属性来防止 MSMQ 啊，外部对这个 MSMQ 啊进行这个 denial of service 的攻击的保护。这里分别有三个选项 ：default quota、default local quota 和 machine quota， 分别指定是默认的这个接收了消息的容量，然后本地消息的容量和整个机器的一个容量。另外呢，这是一个基于各种消息传递机制的一个比较。我们这边所列举的是消息传递机制以下几种 ：MSMQ、Web 服务、Socket， 也就是直接通过 WinSock 进行编写，或者呢 CQ 那个 Mobile， 也就是原先我们的 CQCE。那可以看到呢，有关这个自动适应网络管理连接能力呢，是我们这个 MSMQ。其实是最方便的，其他几样 Web 服务您也好 Socket 也好或者 CQCE 也好，您都要考虑自动去您都要在那个程序中啊编程去考虑这个 处理网络连接突然崩溃的这样一个形状。那相对安全性来说呢，可能因为 Web 服务和 CQCE 呢是支持这个加密传输的，所以安全性可能较高一些。易开发性呢，不用说，肯定是这个 MSMQ 最方便的。其他的话 ，Web 服务也好 ，Socket 也好，都需要相当大的开发投入。那从这个服务器的配置的简易性来说呢，应该说我们的 MSMQ 是占这个中间这个部位。Web 服务和 Socket 其实都非常好部署，只要把相应端口打开就可以了，那不需要安装什么特殊的组件。那 CQCE 的话呢，其实是最复杂，因为它是需要配置我们 CQ Server 上的 Replication， 它是通过 Replication 来做的，所以你在 CQ Server 上会花费相当大的那个精力去进行配置，并且呢，开发性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你要考虑它同步之间的问题可能会非常麻烦。那对 HTTP 支持能力呢，可以说是 Web 服务最好，其次呢，是我们 CQCE， 因为它是通过 HTTP 中的这个 IS 的一个插件来进行 relay 的，所以它本身支持的非常好。那如果以后大家要进行这个移动设备上的这个通讯程序开发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先在选型之前参考一下这个表格，根据当前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啊、需求啊，来决定使用哪些传输机制比较好一些。另外呢，这是本次的一个总结，我们知道了如何知道基本的 MSMQCE 的这个概念与特点，那也知道了如何在设备上安装和部署我们的 MSQ， 另外呢也知道如何在本地啊、远程啊、消息对位中啊去发送同步和异步的这个消息，另外呢也知道了如何调整这个 MSMQ 设置以达到最佳效果以及它的安全性和性能。那可以说呢 MSMQ 啊是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组最简单的最方便的这个 API， 它是CE上最简单的一种消息传递机制，那对于分布式应用程序之间的松果和通信呢是一种非常理想的选择。另外呢，对可以连接上 Pocket PC 和 Smart 连接上 Internet 的 Pocket PC 和 Smartphone 呢， MSMQ HTTP 啊提供了新的这个数据交流方式。同时呢，虽然 MSMQ 本身不提供数据安全机制呢，也可以通过自定义的消息格式方自定义消息格式的方法呢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此外呢，我们会在这里列举一些相关的这个有用的工具和一些相关的 blog， 也就是这个博客，有一部分是我们的 MVP， 也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这个员工自己的一个博客，提到了相当多的这个 MSMQ 的资料和源代码，大家可以去访问。另外呢，就是我们官方的一些MSMQ 的这个地址，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是那个 Q&A 时间，那个大概还有十来分钟，大家可以相对来说问一些问题。 好的，现在有一位陈青松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说异步消息传递如何传递给第三方？那这边呢，我想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异步消息呢，就是指的是一个我们特殊的一个接收方式，它并不是一个传递消息的方法。也就是说，所谓的同步和异步是我们接受消息的一种方式。我们接收消息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我们的程序等待消息队列，直到收到消息为止。第二种情况呢，我们提出一个请求，说我们要接收这个消息。那一旦呢有这个消息以后呢，我们程序会被提醒。那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指的是异步消息。所以说呢，异步消息传递呢，如果是和第三方通信的话，就是这样简单一个模式。首先，你打开一个对方的一个消息队列；其次呢，你提出一个请求，说我要接收，也就是 begin receive。然后呢，把一个自己的函数句柄的传给他。那一旦有消息送达了这个消息队列呢，这个您的这个函数就会被调用到，然后呢，相应的消息啊会通过参数传给这个函数，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处理了。那在平时的时候，如果没有消息来说，我们程序可以继续处理自己的事情。那这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异步消息的传递模式。那有一位 Dota Agent 呢提出了一个与技术不大相关的问题，提到是我们这个国外的大部分的企业啊，那个老总啊，经常喜欢用 BlackBerry，那如何让他们换上 Windows Mobile？那其实这个问题啊，虽然是一个 marketing 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简单。BlackBerry 它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它非常依赖于咱们这个移动的运营商，也就是说，他们的自己的。通过 BlackBerry，我可以很方便的进行 email 啊或者相应的同步，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服务器啊都是保存在澳大利亚的。你不管你是在中国也好，什么地方也好，你需要去同步 email 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连会他们澳大利亚的服务器。他们因为他们是和移动运营商绑定在一起，他们所有的邮件都存在他们自己服务器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你怎么能保证它的服务器？可以二次程序的这样子一个运行，而不是说随时随地有可能拿掉。那相对于 Windows Mobile 呢，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那由于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啊是跟我们的 Exchange 服务器来进行同步的，那每一家公司自己都大型企业的话，都经常会 host 自己的 Exchange 服务器。那这时候我们同步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可以和本地的这个服务器来进行同步，并且呢由我们自己的 IT 人员来维护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数据环境，那我们只是仅仅依赖于这个移动运营商来提供这个无线数据连接而已。那这样，我个人觉得就比那个 BlackBerry 的这个把所有的数据都存在这个提供商这边的要好得多。我们有机会啊，使得我们有机会可以和这个 其实我们有机会啊，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数据啊，安全的存储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上。那另外呢，Windows Mobile 5.0之后呢，会有一个 Enterprise Feature Pack 这样一个特殊的功能包，现在应该是叫 Messaging Security and Feature Pack 这样一个特殊的 MSSP 运行包，它是对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特性啊，提供了较大的这个改进。比如说，它支持一个 Direct Push 这样一个功能，它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向 server 发一条，处理，发送一条这个很短的一条消息，来确认是不是当前有新文件来，送到我们的设备上。这样呢，基本上就可以保持设备啊，在不付出很大的这个数据传输费用的情况下呢，不断的和这个，不断的是得到服务器上最新的消息。那这样就比，应该说要比其他任何目前市场上有的这种设备啊，都要来得方便得多。好的，有 Gary 也提到那个有什么 MSN Q 的移动应用案例。那其实呢，就说应该说，微软内部其实是帮那个不少的企业中啊，应该用到了这个 MSN Q 的这个 CE 的这个解决方案。另外呢，我本人经手的就是我 PPT 中提到两个，一个是给这个公安局内部，他们有一个无线的局域网，然后通过 MSN CE 这个 环境呢来互相传递这个消息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是咱们这个北京哈工大有一家科软，那个他们是通过这个 MSNQ 啊，把一家那个手机销售商的一个客户端上装上了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呢，通过 MSNQ 呢，把每天的这个业务数据啊，通过 MSNQ 呢是发送回他们公司的这个服务器上代码。那如果您还需要详细的这个事呢，您可以留下您的 email 地址，我回头给您发过来，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陈青松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指这个消息队列和 remoting 这个传递方式有什么不同？那其实是这样一个情况：首先，Windows Mobile 这个设备上它不支持 remoting，所以呢，也没有在刚才的 PPT 上那个列出来。那在桌面上呢，我们可能是有 remoting 和 MSQ 多种选项。那 remoting 呢，这个问题主要是指的是一个远程，过程调用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可以去调用远程的程序，而 MSNQ 本身呢，只在于把一个数据送到远程，虽然他们当中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保证它的传输的紧密性，但是它的本质上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一个是为了调用远程的程序，而一个是呢为了把数据传到远程，那。另外以事务方式传递的话呢，应该说是开销会比这个不用的话大概50%到80%左右。那应该说呢，我还是建议您使用事务性传递方式比较好一些。另外 Dot Edge 提到这个 Indigo 这个咱们这个最新的技术完善以后啊，是不是仍旧会使用 MSNQ 这种编程方式？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在 TED 上有一个专门的讲座，就是指如何是使用这个 Indigo 和我们的 MSNQ 去进行沟通的这样一个方案。其实 Indigo 啊，作为一个通信架构的话，它并不是旨在取代原先的这些通信方式。那 Indigo 呢，它是一个通用的通信架构，然后呢，它提通过类似于这个也不能说插件吧，provider 这样的形式啊，把我们所有的之前的所有的异构的这样的一个通信方式啊，都给它整合起来了。那其中呢，当然也包括我们的 MSNQ。通过 Indigo 呢，我们就可以一个完整的或者说一个统一的方法去访问我们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通信方式，当然也包括 MSNQ。好，那今天的课程呢，基本上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加。那最后呢，请大家填写一张反馈表。那我们每次课程结束后呢，会根据反馈表的填写情况呢，抽取2名幸运观众，他们将会得到一份由微软提供的精美礼品。那请大家踊跃填写。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呢，对本次课程的关注。那谢谢，再见。